我们自出生以来，学习学来的，都是我属于我，自然而平常，每个人都是如此。后来有工作，有些人遇到了佛法，才明白苦集灭道，于是想寻找一条彻底处理苦的道路，找到真正的快乐，所以就进入到修行。修行就是让自己进步，让我们的心通过布施持戒得到发展提升，而更重要的是训练心达到宁静。一旦获得宁静，就会有喜有满足，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训练来的。此生的过去以及过去生，如果修行过的话，现在就不会太懒。但有些人心里就是妄念纷飞，那就要非常努力，非常精进，哪怕不宁静也要坚持努力，总有一天心能够宁静下来。因为我们下定了决心，有信心不后退，我们坚信佛陀的教导，他的法能够让人真正离苦，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修行。有些人充满信心精进，少欲知足，那也同样取决于他累积的修行。如果心有智慧，看到宁静的益处，他就会自动达到，而不需要去勉强。到一个时间点，修行就会很舒坦，这是自然发生的，而不用去控制什么。心会自己告诉说，什么时候应该修行，什么时候应该坐禅。非常重要的是，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和正知，从醒来到睡觉都是要这样。在有正念的时候，布施还有吗？布施是有的，持戒也是在圆满当中。就像怒母毗舍区和几孤竹长者，尤其毗舍区在7岁的时候就见法，成为了须陀洹。他每天固定的布施，日常持守好戒律，也可以拥有家庭，唯一就是他改变了认知，名色真的不是我，他无常必定会改变，但是对身体的满意和喜爱还是存在的，没有少掉什么，只是处于道德的界面，有5条戒律。我们作为居士，也是有机会了知佛法、看到佛法的，这同样不是很难。几孤竹长老的很多随从都证悟了佛法，频毗娑罗国王的追随者中，知法见法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为什么？因为积累来的，积累功德，积累善业，也积累了布施、持戒和修行。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修福，供养身众，一有机会就尽最大力量的去训练自己的心。当我们看到人老、人病、人死的时候，也是挺好的。尤其是医院的医生，每天都会看到，就会臣服于生命，每一个生命，无论是自己或者别人的生命，都是这样子。我们就会慢慢明白这个身体是什么。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身体是疾病的巢穴，但我们还很健康，怎么会把身体看成是疾病的巢穴呢？还没有生老病的出现，听到的都是别人的事情，他生病了，然后蔓延到全身。但我们不会想到自己也会那样子，哪怕知道也只是概念层面的知道，而不是通过智慧的了知。如果通过智慧了知，心就会宁静。当心宁静了，就会知道，这个身体只要出生了，有的就是不断的在灭去、灭去、生灭着。诸行是非常可怕的，是疾病的巢穴。疾病的起源就处于这个诸行因缘和合的身体之中。佛陀教导我们不要放逸，佛陀用他即将波涅槃的身体来教导我们。诸比丘看到生死轮回过患的人，不管是比丘还是居士，各位精勤不要放逸，诸行必定是坏灭法。我们每天都要提醒自己，日夜不断不断的流逝，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？我们的生命又还剩下多少？它转瞬即逝，一天天，一眨眼又一个月，一眨眼又一年，黑夜了又天亮，黑夜了又天亮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？ 不管你拥有的多还是少，但世界始终在旋转，时间不会停止。如果转动得飞快，你就会看见，哦，马上就要进入死亡了。如果通过智洞见看到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它非常的快速，就像我们坐在这才失神片刻，马上就五十、六十、七十了，过了七十马上就八十岁了。如果我们还是少年青年，可能会以为时间还很长，但越是年龄增长就越会觉得它好快。大自然就是这样的提醒我们不要放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身体开始疲惫了，自然就是这样子。有时候人们互相问到你还好吗，我们鼓励式的回答说是的，很好。但事实上这个好每天都在减少，它不像以前一样好，只不过也还没有糟糕透顶，还能勉强存活着。这个元素集合的身体还能够忍受，如果无法忍受的话，它就会解体。我们要学习觉知，直到产生智慧，明白诸行的真相，转变邪见成为正见，那不是我，不是自我。我们去看，如果看到佛法，看到真相，这种紧密坚固的自我观就会被看到，它并不是自我。紧密坚固这个词，它是根深蒂固的，就没有人想要它了。如果我们知道了执着之躯是苦，执着自己是苦，执着我们爱的人也是苦，执着我们养的宠物也是苦，我们都不希望苦，但是苦的因还存在着，苦就会产生。诸法有因才会产生，如果我们不想要那种痛苦，想要的是快乐和清凉，就要来学习佛法，来践行佛法，从布施开始，通过舍弃我们拥有的物质来放下自我。我们要先放下自我，持好戒就是放下自我的另一个层次。还有这个自我去胡思乱想，就要努力的训练它达到宁静，这个就有功德了。布施持戒的功德是什么？是成为天神，成为天女，很快乐。这个快乐来自于善，来自于付出。如果我们充满贪欲，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视为自己的，那就会越来越沉重，就会有无休止的占有欲，无休止的担忧。但当我们放下之后，就会很轻盈。这个就是布施波罗蜜，供养的波罗蜜，身轻盈，心轻盈，善于寻求财富，并且善巧的管理财富。并不需要全部都实现，所做的只是为了心里那个善的驱动，为了推动戒法和智慧的产生。有时候有人问到说，我们只要修行可以吗？可以，修行去吧，进入佛法的实质。但是那些看到不是我，不是属于我，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这个世界的人，他们的心中就会有慈爱和悲悯，愿意分享和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。这个善并不是人人都容易做到的，因此无论谁哪怕做一丁点的好事，我们也要随喜，要对他们说洒度。当我们看到有人修福供养，听法行善，帮助社会等等，都要随喜赞叹，这样受利心。如果做得比我们好，更应该高呼随喜，随喜每一颗心。事实上每一颗心都没有名字，只是觉元素依靠这个身体，所以安立了这个名字那个名字。除去这个身体，那个心是由于无明在造作才产生了自我。如果没有无明的造作，就没有自我，没有我，没有他，没有男，没有女。因此我们想要抵达解脱的认知和智慧，就要随喜每一位有善行的人，并且不去给那些被烦恼压倒的人加重负担。每个人的每颗心都想要解脱，自由自在。但起初他们根本不知道自由是怎么样的， 那我们已经稍微知道了一点自由，但是别人还是被贪，被自我迷惑着，被无明遮蔽着。我们就要这样想，别人生气了，我们看到他生气，就不要再以生气来回报，因为看到过患。佛陀教导说，当有嗔恨产生时，别人对我们愤怒了，我们不要再回报以愤怒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就代表我们的修行还不怎么样，要宽恕。越是我们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，能够去回击报复下属或者是比我们弱的人，但是我们忍耐着不去做，这个做到就有点难了。有能力回击，但克制着自己，没有恶意不去做，这个同样难于做到。但是那些作为下属的，权力影响力不多，无法回击报复的人，那是一种层次的忍辱。但是对于那些权力更大的人，要有更大的忍辱，不回击报复，宽恕，平等舍离，不加剧矛盾，这确实是更大的功德波罗蜜了。我们就训练自己的心，恶意会越来越少。我们越是明白佛法，事实上这个心没有自我，为什么要去对他怀有恶意呢？都是无明在造作他的心，不是他本身，他的心也不想要的，只是还在迷失着。有智慧的人就看到，那些被无明欲望执取所压倒的人，他的心还是小孩子，就原谅他，不加剧矛盾，等到有机会时就帮他一把。示范住无量慈悲会守护好我们的心，安稳又禅定。当禅定稳固时，就会以佛法之道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，都会看成是一种世俗地，心就能够解脱。看到所有的东西仅仅是个名词。有时候我们读佛法教导的偈颂，像一棵树，我们给它起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仓处理树。有时候它有另一个名字，可能就叫另一个，但事实上它没有什么名字，没有名字。那个树木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名字，只是我们给它取了一个，如果要好听的，可能就叫另一个名字了。因此，当我们来学习和理解，就看到一切的事物仅仅是名字，仅仅是世俗概念，没有真正的自我。哪怕我们自己也是一样，那就看到佛法了。看到佛法，但还不是证悟佛法，仅仅是把邪见转变为正见，仅此而已。这并未超出我们的能力所及。我们一直根深蒂固的这个自我，你就放下一些吧，不要有自我。这要通过智慧，智慧的产生需要训练我们的定力稳固。像我们这里修行的并不只是坐着，接下来整天都要训练正念和正知，一直思维佛法，最后戒定慧就会聚拢起来，就会清晰地看到，我们就对修行佛法没有任何怀疑，不亢奋，不沮丧，这就是见法之道。当禅定提高，戒律也持守得很好，身轻盈，心轻盈，修行就容易了。我们努力的修行，以达到这个禅定的最初层级。因此，我们决定每天、每月、每年的去增长善，这个是培植波罗蜜，培植心，培植心里的善，心就会越来越明亮，越来越美丽庄严。从人的心转变为天人的心，从天人的心再转变为圣者的心，那就是高尚。就看到名色、精神和物质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真相，就摧毁邪见，驱散迷失，升起正见，这些都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。愿你们都下定决心，祝福大家。